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遗臭万年这个成语，是不是？不知道有没有谁是知道这个遗臭万年这个成语的出处在哪里呢？就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作家叫做刘义庆，他那时候就写了一本有一本著作叫做《世说新语》，或者听过这本书的名字。在《世说新语》里面有一个游悔篇，里面这么讲：桓公恶语曰，作此直直，将为民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留方后世，亦不祝福遗臭万载也。咁琴日阿 Sibo 问我今日会讲乜，咁我就讲俾听话，我今日讲啲你听唔懂嘅嘢。咁呢度讲乜嘅乜嘢嘅呢？咁啲文言文嘛，咁我要解释一下啦。咁就係讲到喺东晋嘅时候，有一个嘅大将叫做桓温。咁呢桓温呢，有一日呢，佢就係摊喺度休息嘅时候呢，佢就同佢身边嘅一啲亲信就讲咁嘅说话，佢话而家冷冷清清嘅，冇咩作为，好快就会被晋文帝、晋景帝所耻笑啦！我哋人生在世，唔应该咁样样活活无闻噶噃。跟住佢就忽然间坐起身，佢就话：难道我唔能够流芳百世，亦都唔能够遗臭万年咩？咁样咁呢个桓温，佢嘅意思就系话，佢虽然唔能够流芳百世系一件好难嘅事情，但系即使不是这样，如果能够遗臭万年呢，都算是可以自豪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人都不想是遗臭万年的，这个都只不过是桓温自己的一个 自以为是的想法。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圣经里面的人物当中呢，有不少呢，好像但以理啊、保罗啊，他们都是属灵伟人，都是很受人的爱戴的，可以说是流芳百世。但圣经里面亦都有很多的人物呢，他们是遗臭万年的。今天我们的经文会看到是约书亚记第七章，里面呢讲到有一个人物叫做亚刚。这个亚刚呢，他在全本圣经里面除了约书亚记以外的经文里面呢，是提过一次的。提过一次的啫。那就在历代志上。大家如果记得历代志上的话，你会醒起说历代志上里面有很多什么家谱，是不是？很多家谱。家谱里面有很多人物。而历代志上里面的家谱呢，大部分的人物呢都只不过是提一提的，讲一讲个名字就是这样的。但是都有少数人物呢，历代志的作者是加了一些评语的。而对这个亚刚呢，在历代志上的二章七节讲到说，加米的意思是亚刚。这亚刚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连累了以色列人。哇，在以色列的家谱上面提到亚刚的名字，不过呢就是说他犯了罪，连累了以色列人。今天记在圣经上面，可以说是遗臭万年。究竟亚刚他犯了什么错，犯了什么罪这么严重，以为遗臭万年呢？我们都很想知道，我们都想避免一下，不要遗臭万年的嘛，是不是？咁我哋首先呢就请大家起立，我哋读一读今日经文。今日经文比较长，咁我就係想请呢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等大家可以唞口气嘛。咁就係弟兄单数节，姊妹双数节，就係请弟兄先请。以色列人在当列嘅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列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请姊妹当下约书亚从约哥大法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艾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想去窥探那地，他们就想去窥探艾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众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艾城人面前逃跑了。艾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士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 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安在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竟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地的物，又偷食，又行诡诈，又把当地的物放在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行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咁我系跳到十九节嘅。约书亚对亚光说：可以，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光回答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跌的坟墓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客勒银子，一条金子，重10舍客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光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光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光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各局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搬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光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传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移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各谷，直到今日。大家请坐。在约书亚记的七章第一节呢，就讲到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就讲到亚光呢是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在一节经文里面呢，就提到两次呢讲到这个当灭的物，两次。而全章的第七章里面呢是讲到提过七次，这么多的七次提到这个当灭的物。我们会想究竟这个当灭的物是什么来的呢？如果我们只是看第七章的话呢，就真是一头雾水了。当然读圣经的话很重要是什么？要看上文下理嘛。第七章是承接第六章的，当然我们要看回前面的一些的背景。我只是再讲早一点，讲回是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他们就来到旷野，他们就派了一些探子，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而探子回报说迦南地真是流奶与蜜之地，好正的。但是呢个问题就是迦南人十分之强大。十个探子说我们是没有可能打赢迦南人的，我们不要妄想去占领迦南地了。而跟着下来就全会众都向神发怨言，为什么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来到旷野，现在他们又不能够去进攻迦南。上个学期有民数记主日学，想我主日学的人应该对这件事十分之清楚，十分之明白。而跟着怎样？跟着就是神呢就惩罚那些悖逆他的以色列人，是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直到那一代的悖逆神的以色列人都死了。那神呢就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就进入迦南。约书亚记里面讲到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神呢就使到约旦河的水干了， 以色列人就可以行过去的大河。过了河之后，以色列人面对的迦南第一个城邑就是耶利哥，而神呢又显一个成神迹，就叫做耶利哥的城墙就倒塌，以色列人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攻陷了这个的耶利哥城。而当他们进攻耶利哥的时候，约书亚就是吩咐神的藉着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他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而特别的约书亚很郑重的吩咐以色列人，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入耶和华库中。这个就讲到什么是当灭的物，就讲到说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当他们进攻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的一切的东西都要毁灭，一切的都要毁灭。而其中金子银子铜铁器皿不能够被火焚烧，就收入耶和华的库中。耶利哥城里面一切的东西都要毁灭的，以色列人是不可以据为己有。我想一想，耶利哥城一切的东西都要毁灭，耶利哥城里面全部的人都要杀晒，有个疑问，是不是？如果我讲起中非的国家卢旺达，大家不知道想起什么呢？中非的国家卢旺达，在1994年卢旺达出现了一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卢旺达有两个民族，一个叫做胡图族，不是胡里胡图的胡图，是他翻译的，是叫胡图族，另一个叫图西族。当时就是这个胡图族的人就是向这个图西族的人进行了一次种族的灭绝。在100日之内，大约有50万到100万的人是死了的，被杀的，是占了当时的卢旺达的人口1/5那么多。当我听到这些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很震惊，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这么大的仇恨，要将另一个的民族是完全的去歼灭呢？而当我们看到这些圣经里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有很容易会联想到这里以色列人去耶利哥城，要将耶利哥城的人杀尽，或者是说神是叫以色列人将迦南地的人杀尽的时候，是不是就好像我们在新闻上面所看到的这些的种族的灭绝呢？有很多人说，批评说圣经里面的神是一个很残酷的神，也有很多人因为这些经文令到他们就难了去到相信圣经，去相信耶稣。究竟是什么回事？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从圣经和考古的资料，我们知道其实是跟当时的迦南人他们的邪恶的宗教和他们的极之败坏的道德生活是有关系的。在尼未记18章里面就讲到说迦南人的恶行有很多的，整章的圣经里面就列出迦南人很多的恶行，包括有拜偶像、乱伦、通奸，将他们的儿女焚烧作为祭物献给他们的偶像，同性恋、受教等等等等。当我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呕心，是不是？在利未记的18章里面，神是这么讲，在一切的事上，即是以上的所列举的迦南人的恶行里面，你们，即是对以色列人说，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这你们面前所作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这些迦南人他们可以说是罪大恶极，他们是恶贯满盈，而神是圣洁的。那时的迦南人可以说是道德上面的一个癌细胞，如果不将它清除的话，这个癌细胞就会扩散，甚至乎会是腐化以色列人。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上面建立一个敬拜真神的国家，来到向万国作见证， 但如果迦南人当如果以色列人去到迦南地，地到啲迦南人系同化的时候，以色列人跟随佢哋去敬拜呢啲异教嘅偶像，去进行呢啲异教嘅风俗嘅时候咧，佢哋就唔可以为神作见证。同埋另一点，我哋要知道嘅就系、是、喺早喺四百几年前之前咧，神已经系向亚伯拉罕预告咗佢要系审判迦南人嘅啦。但神咧就系冇系即刻就去审判佢哋，而系等咗四百年。神系俾迦南人有机会嚟到悔改，等咗四百年先执行呢个审判。同埋我哋都知道，迦南人佢哋唔系蒙查查唔知道有耶和华神嘅存在嘅。我哋从约书亚记嘅第二章同埋第九章讲到妓女拉合同埋欺骗人嘅例子咧，我哋可以知道，其实当时嘅迦南人咧，已经是知道有耶和华神的，同埋他们知道耶和华神的大能的，但他们并没有悔改，他们仍然是继续他们的恶行，神呢就是对他们进行审判，神去要是以色列人去到消灭迦南人呢，这个是神对迦南人这班的恶贯满盈的迦南人做一个审判，而他是用以色列人来到去执行这个审判。我哋要记得就系神系创造主，佢都系生命嘅主，佢赐生命，佢都有权去收取任何人嘅生命，同埋佢亦都可以用唔同嘅途径咧去到成就佢嘅旨意。就好似神系曾经用系从天降下硫磺同火嚟到系消灭邪恶嘅所多玛同埋俄摩拉，喺挪亚时代，神亦都系用洪水去消灭嗰、那个。邪恶的世代，而在这里神就是用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工具来到审判这个罪大恶极的迦南人。我们讲回来到去约书亚记的时候，七章一节，如果大家有英文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看英文圣经里面七章一节，它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的 but 这个字 but but 但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刚刚是攻陷了耶利哥，大获全胜，全国的以色列人可以说是他们的士气是到了一个高峰，但是他们就从这个胜利的高峰呢，嘣就跌到去战败的谷底里面。如果你看约书亚记六章七章的时候呢，你会发觉约书亚记七章一节呢，其实是约书亚记的作者，应该是约书亚，他是用一个旁述者的角度给了一些的情节给我们读者知道，而是当时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是不知道的。他们那时候不知道在以色列人里面有人犯罪，他们攻陷了耶利哥之后，他们就第二个目标就是要攻打艾城，他照他们的好惯常的做法，又派探子去窥探那个地方。探子回报说，艾城的人很少的，是你们不用全部军队都去的，派两三千人去搞定，意思作。那他们就派了三千人去攻打艾城，想着是易如反掌啊。怎知呢，这三千的军队去到呢，就被艾城的人打到落花流水，三十六人被杀。咁而约书亚呢，就係、是、撕裂衣服，同埋佢啲长老呢就将灰撒喺头上面。撕裂衣服同埋将灰撒喺头上面呢，意思即係话佢係极之嘅哀伤。佢哋唔明白点解佢哋会係被打败。跟住落嚟约书亚就问咗三个问题。问咗三个问题。佢问神，第一个就係话，你点解竟然带领呢班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不要过河，留在约旦河东面还好啦。特别是民数记上个民数据，弟兄姊妹你可能是觉得好，这些说话 很熟悉啊。跟着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话好讲呢？第三个问题，约书亚说，迦南人和这地的一切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 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约书亚的发问，他好像是对神有些怀疑，是不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的发问呢，甚至乎的内容呢，有些像在旷野里面啲发怨言嘅以色列人咁样。约书亚到嗰阵时候为止，可以话系佢未尝过败仗嘅，但系呢次嘅惨败咧，真系令佢一个悲痛嘅经历。我谂佢哋会谂，神唔系应许与佢同在嘅咩？神唔系应许俾佢哋迦南地嘅咩？就喺约书亚记一章里边，神曾经对约书亚讲话：你平生嘅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咁而家以色列人打败仗，系唔系就系神佢违背咗佢嘅诺言，违背咗佢嘅应许呢？约书亚嘅问题好似系对神有怀疑，佢系咪小信？佢系咪好似旷野里边嘅以色列人咁向神发怨言？甚至乎佢咁样样向神嘅问题，好似质问神咁，佢系咪对神无礼咧？咁我就暂时唔会评论佢呢三问题点样。不过我哋可以睇到嘅就系约书亚喺呢度咧，佢真系向神完全嘅去倾吐佢嘅心意。其实我哋喺圣经里面见到有唔少嘅先知，就好似耶利米啊、约拿咁咧，佢哋向神嘅祷告系好坦白嘅，可以话系有嗰句讲嗰句。如果你睇过佢哋嘅祷告嘅时候，咁我喺度我唔系鼓励大家系对神不敬，亦都唔系话要，甚至乎话大家可以去闹神，我并唔系咁讲，而系话其实神系无所不知嘅。我哋心里边对神嘅怀疑、对神嘅不满，甚至乎对神嘅愤怒，神都知得清楚嘅。所以我哋向神祷告嘅时候咧，我哋唔需要话去作一啲嘅客气嘅说话，我哋可以好坦白嘅同神讲我哋心里边嘅感受，我哋可以好坦白嘅、好坦诚嘅将我哋心里边嘅嘢讲出嚟，就好似约书亚咁，亦都好似圣经里边记载有好多嘅先知，当佢哋系心里边对神有疑问嘅时候，佢哋好坦诚嘅对神讲，神系无所不知嘅，神亦都系佢嘅慈爱系永远长存嘅。我相信神系好欢迎我哋系向佢好坦诚嘅嚟到去祈祷，将我哋嘅心意向佢好坦诚嘅去到倾吐。咁神咁约书亚向神发问咧，佢三个发问好似就话而家我哋以色列人打败仗，好似个问题喺神你嗰度，好似你冇照你嘅应许嚟到系俾我哋能够攻占迦南。不过神咧就同约书亚讲话，唔系个问题唔喺我度，喺你哋嗰度。神就同约书亚讲得好清楚。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是转背逃跑，是因成了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神同约书亚讲得很清楚，个问题不在神那里，而在以色列人那里。同埋在七章一节里面，神讲到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七章十一节再次讲话，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咁我读经文嗰阵时系读到话系亚刚犯了罪嘅，但系点解神喺讲嘅时候，佢好清楚咁讲话系以色列人犯了罪？似乎犯罪嘅好似唔定止亚刚一个人咁样。咁点解 明明是亚光犯罪的，但是为什么整个以色列的国都遭殃呢？我不知道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一些 group project， group project 即是几个学生一起呢做一个的项目，或者是几个学生一起做一项的研究。那呢，我不知道你对这类的功课有什么感想。老实说，我就很讨厌做这些功课的。又要跟其他学生有时间来谈，是不是好不容易有时间那就谈啦，怎样做啦。那呢有不同意见，我想这样做，他又想这样做。而最不喜欢就是怎样，成组的人呢通常呢一个分而已。如果个老师给个组 C 的话呢，那组里面每一个学生都拿 C 了。那如果你不幸同埋组里面有一些学生是不做事的，糊糊碌碌的，那你就惨了。我那时中学那时我就很少开夜车的，不过有一次呢就因为做 group project 做了半夜。咁我哋咁當然啦，如果你係嗰個唔重要嗰個嘅話呢，你好鍾意呢類功課啦，係咪？咁我哋都好唔鍾意話俾人哋連累嘅，好唔鍾意俾人連累嘅，唔關我事㗎嘛，唔係我做錯㗎嘛。咁當我哋睇見以色列人佢哋因為亞干一個人嘅罪而係連累咗全個以色列嘅國嘅時候呢，我哋啲凳佢有啲唔抵，係咪？好似有啲唔係好公平咁。不過我哋咧係要用神嘅角度嚟到睇事情。神睇以色列係一個整體嚟嘅。神睇以色列並唔係話單單係幾個家族夾埋一班人，唔係話一堆人咁湊埋一齊嘅一個團體。神睇以色列係一個整體嚟嘅。在《生命記》23章里面这样说，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管理，所以你的营应你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任何人他们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就污秽了全营，影响他们整体同神的关系。其实我们为以色列人好不平，覺得佢哋好唔抵嘅，一個人犯罪，成全部都係遭殃。其實我哋冇咁嘅必要，因為我哋當係睇經文嘅時候，當以色列人佢哋知道係亞干犯罪嘅時候，而令到佢哋係挨成打敗。我哋見到經文裏面並冇講到話以色列人向神抱怨，佢哋冇同神講話有冇搞錯啊？明明亞干一個人罪犯罪啫嘛，點解我哋全部嘅人遭殃嘅呢？经文里面没有这么讲法，经文里面并没有讲到他们向神发怨言，他们没有表示不公平。神跟他们说以色列人是违背了神所吩咐他们的约，而以色列人很清楚他们是整体的跟神立约的，所以亚干的罪并不单止是污秽他自己一个人，而是污秽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跟住落嚟，神就指示约书亚点样样揾出嗰个罪魁祸首。基本嘅方法就系抽签。头先我 skip 咗个跳过咗嗰段，因为系就系讲抽签过程。咁就系从呢个十二支派里边就系抽出嗰个犯罪嘅人属于边一个嘅支派，跟住喺唔同嘅宗族里边抽出犯罪嘅人属于边一个宗族，跟住就系抽出属于边个家室，最后咧就抽出犯罪嗰个人。咁當然呢個過程裏面並唔係好似我哋睇六合彩搞珠咁撞彩嘅，唔係咁樣，而係神呢整個過程裏面係掌管嘅，佢就係令到呢個罪魁禍首係被抽出嚟。咁有一個問題啦，點解咁麻煩啫？神都知道係亞干做嘅，點解唔直接咁同約書亞講嘅算數嘅咁？咁我哋唔知道，因為聖經佢冇講，但係不過我哋可以做一啲推測，有可能係咁樣嘅一個嘅好戲劇化嘅過程呢，就會令到以色列人有一個深刻嘅印象，違背神嘅命令係幾咁嚴重。亦都可能呢個過程需要啲時間，就俾亞干呢去思考，讓佢如果有機會去自首。我諗如果亞干佢當時佢係自己出嚟認罪嘅時候呢，有可能佢係會係被赦免。 好奇怪喎，就係整個過程裏面阿剛呢佢都冇出聲，佢係好沉悶。咁我都唔知佢嗰陣心裏諗乜嘢，因為成個過程裏面一步一步抽出猶大支派，抽出佢嘅宗族家室嘅時候，一步一步咁係指向佢嘅。唔知道你係會點呀，如果係我嘅話，即係我心都跳出嚟。咁或者阿剛佢嗰陣時可能會諗，佢可能會以為攞咗啲當面的物嘅人唔單止佢一個，佢可能以為或者抽出嚟嘅第二個呢，咁佢去過骨呢咁樣。終於呢阿剛被揭露啦。而約書亞呢亦都係冇鬧佢一餐，打佢一餐，而好似慈父咁呢，就係同佢講話，叫佢將實情講出嚟。阿剛呢事情揭露之後呢，佢就將佢嘅犯罪嘅經過一五一十講出嚟。佢話佢喺所奪嘅財物裏面睇見一件美好嘅士拿衣服，200舍勒克銀子，一條金子重50舍客勒，我就貪愛這些物件，便拿去了。唔知道你會唔會睇啲經文嗰陣時候有啲嘅似曾相識、熟口熟面咁嘅感覺？當我哋諗翻創世記裏面伊甸園裏面始祖夏娃犯罪嘅時候，佢哋都係睇見嗰棵樹上面嘅果子好作食物，喜愛一個嘅果子，起咗個貪念，跟住咧佢就有行動啦，摘下落嚟食咗。亞剛同埋夏娃佢哋都係違背咗神俾佢哋嘅命令。亞當夏娃當時咧就係神吩咐佢哋，分別是惡樹嘅果子，你哋唔可以食，食嘅日子你必定死。而亞剛咧，神就係吩咐以色列人唔可以攞嗰啲當滅的物。亞當夏娃同埋亞剛都係違背神嘅命令，而亞當夏娃違背神嘅命令，結果就係罪進入世界。而當亞剛犯罪之後咧，佢就係連累咗整個嘅以色列國。跟住落嚟，約書亞就打發人跑到亞剛嘅帳棚裏邊，係證實亞剛所講嘅事情。而以色列人就用石頭將亞剛打死，而且是用火焚燒他所有的。在經文裏面似乎是講話亞剛的兒女都是被懲罰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相信亞剛的兒女都 是同謀來的。因為在生命記裏面神話過話，不可因子殺父，也不可因父殺子，凡被殺都為本身的罪。所以我們很相信亞剛，因為他將他的所奪取的東西收在他的帳棚裏面，很可能就是他的兒女都知道這件事，跟他是同謀的。七章開始的時候講到亞剛犯罪，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而當以色列人將這個罪解決之後，七章的尾就講到於是耶和華轉意不發他的烈怒。聖經在這裡記載這件事情，當然不是話俾我哋呢啲人得閒冇事講下故事消遣下時間啦，係俾我哋一個尷尬。咁我哋由亞剛嘅罪可以有啲咩嘅注意啦？咁我想講有三亞剛有三個嘅錯誤。第一個錯誤，我哋睇翻亞剛當佢講述佢自己犯罪嘅經過的時候，佢話佢喺所奪嘅財物中，所奪嘅財物中。如果看英文聖經的時候呢，這裡是說 Plunder 或者 Spoil。 Plunder 和 Spoil 是什麼？是戰利品，戰利品。所以在亞剛的眼中呢，那些東西是戰利品來的。但是神話那些是什麼來的？是當滅的物，那是當滅的物。所以亞剛第一個錯誤就是說他是更改了神的定義，他沒有認同神看的東西，神話那樣東西是什麼來的，而是他用他自己的意思來到去界定這些事情。那或者再啲話書包用的成語，即可以說是指鹿為馬。其實現在在現今的社會裏面，我們看到很多的人都是指鹿為馬的，就好像婚姻一樣，神話是一男一女的結合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就说婚姻男和男可以结合，女和女可以结合。 就是说现在的婚姻就是说是随人的意思去做定义的。那如果婚姻是随人的意思定义的时候，那将来是不是我们可以将这个婚姻的定义更加的扩大，更加的包容，可以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结婚，一个女人和几个女人结婚，或者几个男人几个女人一起，那都可以一个婚姻。甚至乎说我喜欢的狗啊，我和狗结婚啊，这样。或者你觉得这样是很荒谬的事情，但是当人认为婚姻是可以随人的意思来到定义的时候，这些的事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得清楚，神说神造人是什么？做男做女。但是现在的人是怎么说呢？一个人出生他是男是女呢？不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以为他自己是男或是女。甚至乎我们的联邦政府呢都同意这些的谬论。甚至乎是用大石砸死黑的方法，要将这些错谬的观念是灌输给整个社会。所以我们真的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颠倒是非黑白 的世代里面，我们要为一个国家祷告，要为执政在位者祷告，也都要为教会祷告，能够在这个黑暗世代里面为主发光。第二就是第二阿刚的错误，就是说呢，他将他的东西收埋在他的帐篷里面。没错，他收埋了他的东西，收得很小心。约书亚不知道啊，以色列的长老不知道，其他以色列人都不知道。但是他的错误就是他以为神都不知道。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讲到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神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阿刚第三个错误就是他以为违背神的命令并没什么所谓。我们见到阿刚他犯罪之后有什么后果，就是以色列人打败仗，36人被杀，以色列人的心消化如水，仲有什么令到约书亚都是向神质问，同埋神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呢就不同他们同在了，而最后亚刚和他的一切所有呢都是被毁灭。亚刚犯罪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事，而是他影响到他周围的人，连累了以色列的人。开始的时候我们问，究竟亚刚的罪他究竟做错了什么，犯了什么罪这么严重，搞到他是遗臭万年了。咁当我哋睇完呢个经文之后咧，我哋发觉其实阿刚嘅罪好似冇咩咁巴闭样啊！佢冇做一啲我哋一般人以为系伤天害理嘅事情，佢冇去杀人放火，佢都冇好似啲恐怖分子咁去杀害啲无辜嘅人。甚至乎，我想当佢去拎嗰啲财物嘅时候，佢都唔会觉得佢拎咗啲财物对其他以色列人有啲咩嘅损失嘅。所以亚刚的罪表面上好像其实并没什么特别，没什么巴闭，但是亚刚的罪是你和我都会犯，是你和我每日都可能会犯，我们都会不重视神给我们的命令，我都会以为我们做的事是没人知道，我都以为我们做的事是无伤大雅的。那我们怎样避免步亚刚的后尘呢？其实我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大家不要这么大期望，都是有一些事情想是大家的彼此的提醒一下，都是回去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就是要认识神的话语。我们要知道神究竟是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有什么要求。如果我们重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想知道神有什么命令，有什么要我们去知道的时候，我们就 勤力的读他的话语。如果在座有哪位是未参加主日学呢，我就希望鼓励大家参加主日学，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同埋我们自己都要好好的读圣经，去思想神的话语。另外一点就是要我们要去认识神。神是圣洁的，是轻慢不得的。现在很多时候很多人呢就只是讲神的爱。没错，神的爱这个是绝对没有疑问的。不过如果当我们只是讲神的爱而忽略了神其他的属性的时候呢，就有很严重的偏差。神是圣洁的，神是恨恶罪恶的，神亦都是公义的审判官。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神是审判那些罪恶的迦南人。我们都要用神的角度去到衡量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我们都要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在电脑面前定着鸡的做的事神是不知道。箴言里面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监察。第三，我们都要认识自己，认识到我们人都是有罪性的。我们或者不可以难，我们是难免的会遇到那些试探，但是我们是不是进入那些试探呢？很多时候我们或者是都会无意之中会看见一些的不应该看的东西，但是第一眼是无意，第二眼呢又怎样呢？又或者我们会不会给自己藉口说我要看多几眼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应该看？同埋我们要认识到罪的后果，罪当然会影响我们自己，但不单止这样，罪也都会影响到我们身边周围的人，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影响到教会。圣经里面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而当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时候，就整个身体都有问题。同埋罪呢都是妨碍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同埋教会里面的工作。就正如亚当犯罪之后，神就不同以色列人同在，以致到他们就不能够攻取艾城。第五，我们要认识到神是要处理我们的罪。希伯来书十二章就讲到说神是会管教我们。他就讲到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失立的儿子。盼望我们都不好像亚干这样，等到他的罪被揭露的时候才来到是承认。神是要我们去坦白的承认我们的罪，而我们要记得神亦都是有恩典有怜悯。最后我想用大家都熟悉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来结束，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求你监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